Hello， 大家好，我是君远，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们这礼拜过得好吗？
我是易华，
我是孙琪。
学姐，你今天又来了，想必今天的内容呢？非常的刁钻，是不是？
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多刁欸。
我对你很有信心。
真假？
对，那节目开始之前呢，因为今天是4月3号嘛，就是我们录音当下，其实当天早上发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地震。
7.2。
嗯。对啊，那我们在台北那个地震的那个，哇，我住一楼我都觉得上下左右摇得很明显欸。那还是希望现在陆续展开了一些灾情。还是希望说大家一切都平安无事。
嗯，希望大家平安。嗯，
对啊，好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有一个经验，为什么那个主管这么的不适任，这么的愚蠢，这么的笨，还可以当主管，或者是说怎么那么多坏主管？嗯，我先问你们，你们觉得坏主管是怎么样子的？不好的主管？
宜华先，
我觉得蛮抠的啊，
蛮抠，
抠门的主管。
可是抠门，你是说薪水抠还是？
哎，对，薪水抠，
薪水抠是老板的问题啊。
哎，他也是算老板跟主管，
他也是主管的一种。那你觉得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抠？
就是
没有给你一个月88,000
啊？
哦，都不加薪，
加薪的速度非常的慢啊。那是因为他那个业绩太烂吗？
哦，加薪的速度非常慢。嗯，那学姐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带有成见。
哦哟，嗯，什么意思？
有些主管习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他底下的人，他把他归类。
哦，
就是
分小圈圈。
嘿，他会就是把他分成各个圈圈，然后其实他有点还在挑拨。有这种主管、他习惯在各个的那个团体里面做挑拨这件事情。
你这样就让我想到一个我以前某个主管、他就是说，来，有业绩的你们是不是家人，没有业绩的就是仇人，来，仇人跟我进去里面开会，看这礼拜要怎么样。
真假
啊？真的所以我们都说
他是开玩笑的吧。
这是我们自己认定的啦，这很明显。哎，宜华、宣君、君远，你们三个没有业绩、没有关系，你们就去小房间开会。你告诉我这礼拜失策是什么？啊，那个君远跟那个信杰，你们就去吃早餐。
还有这样哦？
真的，
这么差别，
觉得很像那个资优班和后段班的分别、啊。
有一点。
对。
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那个仇人群组的，就说：“干你娘！每次你们都是家人，我们是仇人，我们是没有人爱的小孩，
我们是孤儿。”
但是我要说，因为其实这个主管我很喜欢他。就是我觉得他是跟你玩真的，
玩真的，
而且他不是说我要求很高哦，他是说你们只做到你们该做的，我给你们很大的自由。但是如果我给你那么大的自由，你连那一点点本分都没做到的话，哦，那不好意思，
就吊起来打，
你就求人，你就求人。哦、不过学姐，你刚刚讲那个带有一个有色眼光，哎，宜华，我觉得你可以讲那个故事、欸，偏见呢、
我是有小故事啊、
就是你知道，不是你不知道一个有偏见的，我觉得那个蛮值得跟大家分享、
对啊，如果说这个是算是偏见的话，我觉得他是判断有问题。
怎么说？
就是他这个是算老板吧，还是
然后
跟老板是会是一样的吗？
我不敢讲太多。
好，反正我遇过啊，因为我帮他做一些行政类的东西。
对，
那其实一些文案啊，或者是一些行政资料都是我在做。
对。
但是要因为透过我才可以再传达出去给任何的客户。
其他的部门嘛，或者是业务部门嘛。
对。然后才能就是给客户嘛，
对。
对。但是我就认为他觉得业务部门可能比较
有价值。
有价值，对。
因为业务是产出价值的单位。
对，他会觉得他们有生意上门都是业务的功劳。
对，
但我们这种小螺丝，或者是说最基层，可能从零开始，因为我帮他用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用的蛮晚的。
你讲话都讲话，不用咬牙切齿，
没有哽咽，我就
不用哽咽。
对，有一点，那时候就觉得很生气啊。
所以，因为 你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你的这个主管可能他会把功劳都归咎在业务身上。
对。
那我们内勤部门的他就觉得你做这些东西没有什么，
就应该的，
他觉得很简单吧，
就应该，
然后你推得出去的才是功劳，才是那个，
但是你可能加班或者是你用回家时间去把这些东西赶出来，
他就忽视这一块。
对，这是不是就我认为这有色眼镜啊，
这也算是齁。
对啊，就是认定了，我讲难听一点，他不就觉得你这个就是垃圾工作吗？他没有尊重你做这个工作啊，
可是没有，
他觉得你的这个行这工作，我随便找一个工读生都可以替代你。
他觉得随时可以替换。
对，但是业务不行啊。
嗯，
对。可是我觉得每一个职称、每一个职位，大家都是螺丝钉，大家都是做好分内的事情。你也没有给我业务的薪水啊。
对。
那你为什么？我觉得最不理想的就是因为他不敢得罪业务，所以把气出在你身上。
哎、欸，这蛮多啦、啊，
我也这么觉得、欸，
这蛮多的、欸。你知道业务单位有啊，
热色，
热色，
真的很生气耶、欸！我就觉得，哎、欸，我这么用心去做，没有我，你们怎么去推给客户？那业务当然的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推出去嘛。
对。
那反正我觉得都是要尊重的嘛，不要就觉得我们好像真的就是没什么最基层的，很容易被替代，然后其实就没什么价值。
我等一下把这一段剪下来，我没有给他。好啦，不过讲到坏主管的特质呢，我讲几个比较实际的、哦。第一个就是很喜欢讲一些不切实际的长篇大论，
画饼吗？
对，
画饼，
或者是说我今天我要。这个我要做一个事情，然后分配下去，但是这个事情根本就不符合逻辑。
嗯，这很多啊。
嗯，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坏主管，然后跟现实脱节太多的。
嗯，
然后第二个我认为的就是 EQ 不佳。
哦，这 EQ 不佳也很多，
就是容易生气的那种。
哦，还会骂人呢、欸，又吼的。
有时候
我遇过又吼的，
对，
而且还不是我的问题。
有时候我觉得
那吼你哦，
他吼我啊。
有时候我觉得。那个 EQ 不佳呢，我会理解成说他管理人管理手下的方法就是生气，他不是 EQ 不佳，是他管理人
他假装生气让你害怕，然后
对
规矩，
对他
去
回家，对回家就是打小孩、哦、他没有办法跟小孩爱的教育，他就是用打小孩一直打，
那军事化教育这样子。
对，所以有时候他不是 EQ 不佳，有时候我觉得他是认为生气是他
这个是好方法，
他觉得对对对，我自己感觉到是这样啊、嗯。但是因为我之前接触过一个客户，他是这个虽然他没有明讲，但是我偷偷 Google 他的名字，他是一个很高很大集团的这个总经理退休的。
哇哦！
欸，我觉得他跟我讲一个概念很好、欸，
他
说管理生气是一个方法，
嗯，
但是很多时候主管没有权力生气。
它应该是个手段呐、
啊，对，它是一个方法而已。
对
对，
但是你不能每次。一到怎么样你就爆炸，一到怎么样就爆炸、
嗯、那没有用啊，其实酒很弹性疲乏、欸、
对啊，那
其实没有效果，
会越来越就像教小孩一样啊、哦、你这次生气80分，你下次他要他再怕他麻痹了，你就要生气85分、
哦、
就要再生气90分，
就要更高了，
对，
就有进阶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这个想法还是 EQ、嗯、我觉得不好的主管就 EQ 问题我是觉得蛮重要的。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主管还会有那种傲慢感啦、
啊。哦，有啊。
对，你这个有啊，你这个很有故事的感觉。
有遇过这样子。
有
傲慢，我觉得他是觉得我是你主管，你的工作机会是我给你的。
哦，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
啊，好像就是不太对等，他会觉得你就是
他不会尊重你，
不尊重。
对，包含是说你去提一些案子，他会觉得说你干嘛做那些。就没有意义的东西，可是当你这个案子如果成功了、嗯、他又会把它揽在身上，
哦、
欸、哇哦，他就是哦，他有去 support 你有什么，可是明明在那个早会的时候他就是一直
不看好这个东西，對，
他直接讲就说你对你的专案有点太乐观咯，对，这种话都讲出来。
对, 對，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就是当然主管跟那个下属一定会有一个高低差，只是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傲慢感没有办法让事情变得更好，而不是你跟我讲什么、嗯、我都要站在我高你一阶的立场来看、嗯、可是有时候你可能真的有一些创意，然后你可能真的有一些不错的提案，结果就
被埋没了、
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比较狭隘的想法，其实如果你在真正的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大家彼此是合作关系，
对
啊，
对
啊，对，
可是他都一直要踩着他比你高人一等，因为他想要踩、嗯 把你踩下去，他不需要你的气焰强过于他。
对，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彼得原理呢，完全可以解答这些事情。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我个人我很看重的，我很不喜欢主管讲别人闲话。
哦，这也很多哎、欸，
有很多、哦，
超多的。
我跟你讲，怡华，你没有待过大公司，
我跟你讲，待过的公司都人很少。
比如说，他有 A B C D E 的组员、嗯，他会跟 A 讲 B C D 的坏话，跟 B 讲 C D E A 的坏话，
他都不怕不要康吗？
他可能觉得说我们私底下不会讲，
怎么可能？
等到最后大家就串在一起，
对啊，然后就灭亡那个。
不是，他就是分化你们嘛。
他要分化你啊，他不需要你们团结。
对，
团结怎么运作、啊？
我跟你讲、嗯，你就当我这个小组里面的眼线
哦，
你就是监察委员
哦。然后我就觉得我被那个重用了。
对，你就是小时候，哎，君远，你来当一下学艺股长。我长大之后发现，干学艺组长根本没个屁用。
我也当过
你在当班长班长干嘛起立就是喊这个起立而已嘛
我还当过辅导股长
对啊走卫生股长卫生股长干就是去旁边那边但人家不想扫你就是把那边捡到
帮忙扫了
对不对反正我自己是觉得说讲一些闲话是这个人太闲
就是因为他太闲啊就是因为你在做事情的时候都是属下在做所以他没什么事他只能去八卦
嗯，
你看我看到是这样，
他没有事做，所以他只能八卦。
你要真的看到说真的很上进的主管，还真的没看过。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在每一个层级的工作里面，多少都会碰到一些不适任的主管，像我们刚刚讲的几个特质嘛。
嗯，
那我觉得多少都会碰到一些你觉得，哎，这种人都可以当主管，太扯了吧？
对啊。
那这是为什么今天想要跟大家聊彼得原理？嗯、其实怡华，你知道彼得原理是什么吗？你是不是不知道该讲知道还是该讲
不知道很模糊的感觉
我要讲出来吗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有点压力比较高
好像没有累过
好啦跟大家讲一下哦、喔、彼得原理呢就是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只要在一个制度中大型的公司层级够多的情况之下每一个员工每一个人都会提升到自己不适任等级，就他会到他自己最不适任的那个层级，
他就停住了。
对，
嗯，
所以你用这个角度去
final
啊，
就是 final 最终了。
对，每一个人都逃不掉，因为他算是阶级学。那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到他不适任的这个职位、
哦，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然后足够的升迁机会，他一定会到那个地方。
嗯，最不适任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用这个理解来讲，比如说以我这个我仲介体系来讲好了、
嗯，
我身为一个业务，那我今天我没有主管的能力，我在业务我没有做非常突出，我没有晋升的机会，就是我在这个业务职位，我可能不是很适任的。
哦，
如果我适任，我就上去了。
对啊，
哦也对哈、哦，
对，那所以你的这个你觉得这些很奇葩的主管，他就是不适任才卡在这边啊。
他上不去了，
对，
一定是他自己不想上去了。
没有，他上不去。
哇，你很
气，他真的上不去，
他就是上不去，
啊、因为他现在下来了、啊。
撇开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制度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嗯、其实他讲了很多现实层面的，比如说公司就没有缺，嗯、对不对？现在这个就是市场不好，店就没办法开，就没有那么多店长。
嗯，
对。然后如果这个公司念及旧情，老店长都留着。那你新店长你就上不去，这个是现实问题嘛？
对。
但是撇开这种现实问题，他要是在现在这个层级杂鱼层级，他就可以有很有能力的话，那他基本上就是会上去，从小杂鱼变大杂鱼。
哦，对啊，
这是他这个
会是这样，
他这个原理，彼得原理的核心、
嗯，
所以他就是要说，哎、欸，任何的人都会到他最终他不适任的这个。的环境
就停止。
对，那我们在旁边看，我们就会觉得说，哦，你根本就没有做好这个组长、主管、经理的准备嘛，你根本就不适任嘛。
嗯、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今天是一个这个修车的汽车师傅。
哦，
他很细心，很有耐心，
哦、
所以他就很快从学徒两年之后就晋升成技师。
对，
然后又晋升成这个哇一个领班。
嗯，
管了三四个技师这样子、
嗯，
但是因为他非常喜欢修缮这些机械，所以他这个汽修厂他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接下这些要修缮的工作。
嗯，
然后老板说，哇，宜华，你竟然这么喜欢修车，你这么有热忱，好，我把你升成当成厂长。
嗯
嗯，
厂长可能就是这个你这个技师不适任的等级，
最终的。
为什么？因为厂长不是要去把你每一台车修到百分之百，他可能要安排交车时间，
对，
他可能要处理下属的这个工作时间、薪水、人事压力，跟客户的面对应对进退等等的，
嗯，
所以他是一个很称职的领班，是一个很称职的技师，但是可能不是很称职的厂长，
因为他厂长不是要技能啊，
对，所以
他不是要那个专
利，
对，不是专业技能，
对，所以每一个层级他要的专业可能不一样，
嗯啊，
不是说你在杂鱼阶段你上去变大杂鱼，因为你杂鱼阶段很好，所以你到 大杂鱼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没有，哦，
可是很多人会迷失在这个落差里面这样。
嗯，
而且我觉得他提出的就是一个人性啊，就是大部分的人不管是我们受的教育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习惯，我们都不会满足，我们现在我们都会想要人往高处爬，
对啊，
正常啊，
嗯，
嗯，对，
然后所以你就会爬到你最后的那个不适任的等级，
哦，一直往上爬，然后
比如说
卡住就
贾博士，
欸，他现在那苹果，如果用贾博士来讲，苹果现在没有更好啊，
哦，因为他已经，
嗯，
是什么意思啊？
他已经 上天堂了嘛，哦，
对，
那你说 我举这种有名的人为例好了，哦，最有名的是什么？
谁？
希特勒。
希特勒他杀了一堆人啊。
嗯，他是能力超强的政治家，管理超强，但是让他当上元帅之后，
嗯，
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他做非常残忍的事，
但是如果你看他在政治上面的表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家，
哦，
人格魅力，人格这个包含
领导的魅力，
领导魅力什么的，
对对，
他很有那一套，但是他到了不适任的
阶段
是乱做，是不是
他就变屠杀了，欸，
他变屠杀了，
啊，对啊，
如果以客观来讲我们觉得那个不是一个 合理的事情嘛，
对，
然后包含有些演员在演艺生涯的成就很高，
嗯，
他干嘛？他去当导演，
嗯，
对。
但是导演就还好，
哦，
很多例子吧，
哦，对啊，对啊，对啊，
周星驰，欸，我们喜欢演员的周星驰多过于导演的周星驰，
真的吗？
我是这样想啊。
可是他那部片，那些片不是也都他自己 idea 出来的吗？
但是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我比较喜欢演员的周星驰，
哦，就是在荧幕前看到的他。会比就是他 跑到幕后的他更吸引人，
欸，也有一些演员的例子是比如说他从，可能路人啊演到配角，
对，
然后到第二主角到第一主角，哦，他可能演到第一主角之后，欸，怎么票房出不来或演得不好，他又退回去第二主角，所以一样啊，人都会到一个 你的那个阶级就卡住了，
哦，懂，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用他，因为这个作者他们两个人他是参考了全世界各个中大型的企业，
然后去做统计分析，哦，
去做统计分析啊，而且比如说，他就讲了嘛，你只要足够时间升迁的次数够多，你一定会到那个地方，越大的公司它的那个三角形的模型是越多的，
对啊，
主管职缺是越多的，
对，
所以当你觉得你自己不在这个职位，我不适任，没有办法提供好的产出的时候，
对，
人就会出问题，他就会觉得，欸，我是不是少做了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做什么？然后他甚至他会有些人会有那种自卑心作祟，比如说，嗯，我一个主管，我好像，欸，我觉得我事情没有做好，但是我不想承认，那我就干嘛？我就为难下面的同仁。
哦哦，就开始，
欸，我要用为难你们，
变个样。
比如说我举例，我让你们超忙，然后来显示我这个主管，我好像领导能力很强。
哦，很会领导。
我们越忙，我们就不会有人去想说，欸，他都没事
做。对，你们也不会质疑我啊。
对，不会质疑他，因为我们忙要命，哦，怎么有时间去管他干嘛？
对对，而且你忙要命，啊，我看你忙得跟狗一样，你们就不会来打扰我啊。然后我的主管看到，欸，哇，君远，你这个部门好忙哦，大家都哇很有战斗力，
嗯，
但事实上都在瞎忙。
对啊，我就有遇过那种主管。
你又遇过？
我也是啊，
就应该
你们也遇过。
不是，他们指派奇怪的工作给我们啊。
啊，是不是？
我那
然后就瞎忙啊。我觉得为什么是叫我？我可能是一个那时候是秘书，
嗯，
然后你怎么是指派？
你不要把名字讲出来，太危险了。
讲出来，对，很危险。
对，
消音
了，冷静
一点，冷静。不是，好，反正他就是指派给我业务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我觉得太夸张了，就是那个开发性。嗯，对，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了解业务记得开发性要用什么样的重点去写。或者是要记
要写什么内容，
对对对，然后要怎么记那个，我全部其实就是每一条街的地址全记一遍，可是就是很花钱啊，然后就是要有做事让那个老板看到，那我就想说算了，你要花你的钱，那我就做。
你换一个角度讲，他没有办法妥善安排人力，所以他就让你瞎忙。
不是，他可以叫业务做啊，我在想说他可能叫不动业务嘛。
那学姐你觉得呢？
我吗？
你的例子是什么？我看你跃跃欲试，
对对对，有想讲。
你已经在那边正急准备要。
哎、欸，刚才前面讲什么？我怎么有点顿呆？
我说就是有些这个主管他为了掩饰自己好像工作能力有落差，然后就叫属下瞎忙嘛。
对，
就看大家好像忙得很开心。
哦、对，说到这个主管，我这个主管他是上面的主管给他的那个命令，他永远都听不出主管要什么。所以变成是他回来传达的时候，我们下面的人全部都瞎忙，因为永远都达不到上面他上面的主管要的东西，
就是对到交是不是？
他没有聚焦，他没有对焦，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开会的时候在开什么、欸，就是永远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是会瞎忙了好几个月，然后可能案子又被打掉，再重来，重新再练过这样子，所以我们都到最后，我们就会先脑袋瓜可能有两三个方案，
嗯，
对，要不然真的是这样，每次这样搞下去，真的累死人。
那你不是两三个方案都是在做了？
没有，就是脑至少是说，如果这个不行，你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赶快快速可以接过来、哦嗯。要不然如果照他这样每一次啊，就是多浪费两个月、
啊，
你知道那个后面活动真的是会 delay 到很惨。嗯，
你知道我在 Instagram 我昨天有发一个限动问大家说，哎、欸，有没有主管那个愚蠢政策这样子？然后
超多，
像我自己的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哦、我跟你讲，我先分享一个听众朋友跟我分享哦，看。嗯，他就说他的朋友的老板本来要选总统，然后大家一场空之后浪费了人力物力
啊！我知道他在说谁了啊！
然后
跟我同姓、就是，跟我同姓。
对对对，他说哇，我说哇，这是可以讲的吗？
不行讲，不行讲。
搞不好不是这一次嘛，对不对？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也是说，就是他那个主管就会要求说，来你们手下。明明可能他的上层只要 A 方案，可是这主管 gay 熬，他要哎、欸、你们宜华这个孙琦，你们 A B C D E 方案都准备好，所以你们忙得人仰马翻，
对、啊，
然后最后还是交 A 方案，他只是要给上面人证明，哎、欸，我有举一反三，欸、你告诉我一件事，我准备了五件事给你，然后你让你选，
我们那主管也是这样。
那只是他上面只是要很单纯的 A 方案而已，
可是因为他听不懂，就是你遇到那种愚蠢的主管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是因为他听不懂他上面的人交代的事情。
我觉得他想要邀功也有可能、啊，
邀功也有可能、啊。可是我们比较多就是观察出来的是他根本就听不懂，因为他其实他的在上面的主管其实蛮跳痛的，
对，
所以他听不懂他要的东西。可是其他的可能是说我们这些可能就是。比较有在第一线的人会比较听得懂说原在上面的主管要的是什么，
可能要什么，
可是他真的听不懂，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就会一直让我们做重工，
嗯，
因为我们做的东西永远都不是他上面主管要的东西，
对,
對, 對,
對，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哎、欸，这个主管是不是有点怪怪
的，我就觉得很笨啊。
我觉得尤其是
我在这边说就是他很笨，
好，我等一下帮你把这一段剪下来没有给他你把他没有给我
只要删掉。
我觉得这个大的公司啊还有一个特性，这个尤其是我待过这么大的公司，
嘿、hey.
对不对，我待过了一个哇全国知名的国军
国军
国军就是全国知名的公司
啊国军，
对，你以为我要讲什么，你以为我要讲这个 BBBB 吗？
BBBBB
我不能讲
B2B B2C
我待过国军嘛、hey, 那其实国军是不是就是一个大公司，
是啊，
超大公司、啊，
它个大型小對對對社会，对，
我觉得大公司哦、喔，他会这个书里面就有提到，他其实大公司他会重视的是什么？他会有一个自动导航，导航什么呢？手法比结果重要，流程比目的重要，表格跟制度比最后的这个服务结果来的重要。
对，没错，大公司是这样、
欸。你们有当过兵的
大公司是这样，
男生是不是？你那个高装简 对，你多一个这个汽，多一台悍马车，你要把悍马车藏起来，因为你表格比悍马车重要。
哦哦，哎，可是大公司也这样哎。
我不敢说，
不敢说是哪一间。
对对
对，我们要说哪一间啊？
但是确实
啊，大公司，
确实确实。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流程的目的，我就想到一个，你们有没有开刀的经验？开刀要签一堆名。
对。
嗯，就是要签很多很多的名，他才帮
你
开刀。
就是你要答应啊，就是
签很多名，
你自己要负担风险
啊，
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当然他们要规避他们的医护责任，还有他们也要让病患知道说我这件事情是百分百让你理解的，
对
他，但他们对他们来讲，让他们不要受罚的情况之下，他们为了分担这个，所以这个表格就很重要啊，签名的表格
sign， 对
对，
對，很重要，
对，
就是画押概念啊，
就类似这样子啊，对，然后那个甚至我还听过我做护理师的朋友，就是他们就是握着那个病患的手签啊。
可以这样子，
那个
因为他已经
昏
迷 了，
昏迷了，就是意思、wow、对， 对， 對，就是他就是
他、啊、不签也不行啊，
但是
不签能
动、啊、如果你今天开刀出了问题之后、
啊、
然后呢这个他就责下来，那医生护士怎么办？
可是他也是昏迷的情况下签欸，啊如果说有问题
了，可是
他也，
我觉得这个是医护单位，
对，医护单位
可真的比较辛苦的地方啊，
啊
就是、他
也找不到家人、啊、
他们背负的这个家属的压力、嗯、背负了医护的压力，
比如说后可能后面会面临的医疗纠纷，
对对，所以他们要保护自己、嗯、可是这个以我们站在中旁边的人来看，这不就是表格比那个医疗行为重要吗？
对啊，
对，那我觉得讲医护，我是非常非常尊重医护，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
他真的很辛苦，
不要让人家误会我、
嗯、对，
我举个例子哦，这个你今天出海关的时候出国，然后你今天去买酒，然后你就问这个免税店的这个店员说，我可以买几瓶酒带走，然后这个店员就跟你说，你去问关口人员，你不要问我
哦，这那 是这样吗？
很多时候我不担责任啊，
哦，
对不对？你自己去问他，你不要问我，所以我不担责任啊。
对、
大公司是不是这样？你今天去这个我们的公家机关办事，是不是这样？我推给那个我的主管，
对、
你去问他啊，你去问税捐处，你去问国税局，
对，
你不要问我。
对啊，
那他知不知道答案？知道答案啊。
可是他怕他就是会牵涉
担责任、嗯，就是不想要担责任，
对，
不想要担情绪。嗯，民众的情绪也不想要担，我、哦、到时候追查下，你讲错了，
嗯，
那我还要花时间跟你解释，我刚刚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那不如让你直接去找对的单位。
对，所以大公司是怎么样、嗯、手法比结果重要，
嗯，
流程比目的重要、嗯、表格比服务表现重要，
SOP， 对，
就是大公司就是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大公司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他书里面提到一个很有算蛮现实的吧，就是宜华，你没有待过真的很大的公司吗？那你知道你知道在公司的，比如说你是一个杂鱼，那你要晋升成大杂鱼的时候，你知道是怎么样可以晋升大杂鱼吗？
就是在杂鱼的境界里要做得很好，
那表现得很好，还有呢？
哎，就这样啊。
那学姐，你比较有经验，
把其他杂鱼踩下去。
你太邪恶了吧，怎么把杂鱼踩下去？
我看到的是这样。
好，我跟你讲正确答案，我认为是正确答案、嗯、不是你觉得表现好，是你的主管要觉得你表现好、
对啊，啊，我们要先做好我们自己啊。
很多时候你的表现好，你主管不认为啊，
啊，他可能带有色眼光看我。
对啊，
没错，就是这样。
对啊，所以你是要你上面决定的那个人、他觉得你表现得很好。
那怎么样？怎么办？献殷勤之类的。
比如说我们有待过大公司的，
对，
有没有一些主管他会管你，就是你的，他会认为怎么样？比如说我们三个是同一家公司，
嗯，
这个孙琦、君远、宜华都是同一个公司，他会认为怎么样？你们这些杂鱼把事情做好本来是本分啊。
对，
所以他会看什么？他会看你桌子干不干净啊，你面对主管有没有礼貌啊，然后你的文书有没有整齐啊、嗯、
你文书有没有对齐，
啊，这个不就
是
杂鱼的分内工作吗？
是是，但是你工作上面表现不好，你没有礼貌，你
字体大小对不对？
对，你不
如有没有一致，
你不如你主管的意，你
逗点
你就拉不上去了，
那就是有一点主观意识在里面，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他的解释很好，他认为呢，就是 我们今天他是这样讲，那四任的主管他会依照工作表现然后来判断说这个人能不能晋升，
对，
他判断的是产出。可是如果会去在意你的什么桌子干不干净啊，然后你的文书表现怎么样，你有没有礼貌啊，
对，
他可能在意的是你投入的程度。
嗯，
哦，你们一样都来八个小时上班，哇，宜华你愿意多加班两个小时，所以你晋升。
对，
哦，
是不是这跟能力有关吗？
没有啊，而且有可能他加班是因为他能力不好。哎、欸，
对啊，
我就是对啊，
我一样，
我做不完，我收不完，
我
还要留时间插桌子。
我八个小时能做完的事情，然后宜华做十个小时，然后主管、那他主管就说：“哎、欸，宜华比较认真，
对啊，
而且公司需要这样的人，最好你不要领加班费。”
Okay.
哦，对，他会跟你讲说，我都没领加班费，你怎么可以领？
对，所以他要的是什么？投入程度。
对，
哦，所以每个主管都有不同的判断啊。
嗯，
那谁是好，谁是坏？是
我刚刚讲了嘛、嗯？好的主管，他就是判定的就是综合评比的产出嘛，适不适合嘛？
综合嘛。
那不适合的主管，他要的就是你的投入程度，好操控啊。
而且他有点 emotion， 就是有点那种，就是
emotion 是什么意思啊？
对、欸、啊。
你是不是用错英文了？
啊、哦，我用错英文了，sorry。没有，就是他有点那个怎么讲？靠情绪，还有靠感觉。
对
对对，他靠情绪跟感觉，然后去评断这个人 O 不 OK？
先入为主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你的晋升有时候跟你的表现没有关。就像我们这个当兵，你会讲官运嘛？嗯，那你遇到的一个伯乐主管，遇到的赏识，就像我当初碰到那个连长，军远你不错。送你去受训，你回来就是班长了。
嗯
啊，
我只能说
演员
这个连长蛮有智慧的，就是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其实他提到的就是有些主管他看的是你的投入能力、投入程度，甚至他看的是你好不好操控。
哎、欸，可是投入程度这种东西，其实你可以造假、欸。哎、哦，就是你就一直讲他在忙碌忙碌，然后就一直加班。
哎、欸，
可是其实你根本没有什么正。就是真正的有产出什么。哎、欸，
但是我觉得他，所以他不适任啊，就他认为这样的主管不适任、啊、
哦。哎、欸，这样我会判断的主管嘞、欸，
判断。
所以你遇到的都是，
没有。我以后如果以后有遇到某一些主管，哦、那我自己就会自己去判断。
上
上经
理是好的主管吗？
对，他是适任的主管。哎、欸，他真的算是啊，
我帮你剪下来，我等一下传
来给他。他是算是看我们产出的耶。
三浪经理，我爱您，好不好？我
到底
最喜欢三浪经理。好啦，所以我觉得要先理解这件事。有些人会说，哦，我为什么我付出那么多努力？但是有时候你的这个努力不是你主管要的，
对、
他要的是你好不好操控。
嗯，
就像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说，学长，那我想要选店长，我是不是要去学什么领导学的课？我是不是要去做什么？我是不是要去做什么？我就说，根据我一点点的经验，我觉得你的主管
就去主管，
他要的是你听话，嗯、他不要你多有想法，
啊、
他告诉你叫什么就做什么，对他要你听话，叫你坐着你就不要站着，叫你站着你就不要坐着，就这么简单。
哦、听话，
提线木偶
啊，
提线木偶
啊，对对对，他要的就是。你他可以控制你嘛？对对对，
提
线
木偶，
对对对
对，
嗯，
微微你在讲哪个名字？吓
我
一跳，
想说是谁啊？
提
线
木偶，提先生，
就是不是呀、啊？
可以操控的木偶就
对
了，
类似这样子。好啦，那其实他书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有提到一些说，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啊，或者是主管他是不适任的时候啊，
对，
会有一些征兆。比如说他会很在意桌面的清洁，随时都要保持桌面清洁，因为他其实是很焦躁的。
是哦，
嗯，
对
对不对？
对，
他会很在意我桌面我一定要保持干净，
对，
因为这可以证明我是一个很有工作效率的人，我是这样理解的。然后呢还有什么，他会很喜欢用通讯设备，比如说有录音啊，比如说扩音啊。
哦，对，超爱。
真假的？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想要干嘛？就是留下证据，
刷存在感啊！
刷存在感，对啊，
对啊。
哎、他是不是就觉得他其实在心里面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不行，我开个扩音，陈奕华，给我进来
啊！我就真的遇过这样的啊。 原来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老板主管哦，
就是没自信，对不对啊？
我觉得是，
他就知道我们要一直拍照、
啊。书里面的解释是这样，不是我觉得是书里面的解释是这样。
哦、书里面赶快澄清一下，赶快澄清一下。
然后他会很在意那个，他会有那种图表啊，那个图。嗯，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什么表格
Excel
的狂热
PPT 啊，
他会觉得让你忙得七荤八素，
对，
他会消除自己的不安全感，
没错，然后要你写一大堆的 SOP，
对啊，嗯，然后他会用很多的那个就是理论啊，然后来证明自己说我的方向是对的，然后来合理说，甚至他会把这个责任推卸在下层的员工身上，
对，他会，
比如说要不是有你们我早就晋升了，要不是有你们我们部门表现不会这么差，但事实上他只是要合理自己的能力不足，
无能
对，
无能
无能啊，对啊，
合理化，
然后常常就是我就是讲了一篇大道理，但是其实你自己听根本就是
没有内容。
其实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无能的，还是说其实他不知道然后就一直这样下去、啊、
我觉得我那个是他不知道、啊、他觉得自己能力很好，
嗯，然后就一直无谓的叫我们做那些，
可是他一直做一些蛮奇妙的事情，妙不可言啊。
我自己觉得是有些主管他没有办法忘记过去，比如说我假设我做一些中介业务做得很好，
对，他放不下之前的光环了，
他以为我做中介业务做得很好，那我当主管我也会做得很好，
对，
所以他
没有发现我做主管的能力是有落差的，
他没有自觉的能力、嗯、因为不是每个人他都有那个自觉的能力、嗯、
对、
嗯、
对
对，
所以你去看他们这样的人讲话，其实他们都会讲出一套，但是那一套东西
很空虚啊，
对，很空虚，
空虚飘渺。哎、欸，
你学姐你举例一下
哈，
你举例一下，你刚刚手势都出来了。
哎呦，这样临时我有点忘记了、啊。你先下一段。
好了，反正就是确实他们会讲出一些道理，但是你觉得哦，他们可能就会说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的发展啊，然后发展的怎么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碰到什么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啊？
嗯，
对，业务单位就会跟你讲说哦，我们这个月很重要啊。但是哪一个月不重要？
每个月都是很重要啊。
对啊，然后他跟你说：“宜华、啊，我们你这样半年的规划什么、啊？不是，这不是本来就应该知道的事吗？”
对，
对，
對，
我工作规划，我本来不是自己就有一套规划吗？
对啊，
对啊。
所以他们就会讲出这些很重复，然后一直重复。他其实这个书的认为就觉得你根本就是为了合理自己的能力不够，
等于是说他其实也没有在进修吧，所以他才会一直重复不断讲一样的东西。
对啊，嗯、更惨的就是自己根本没有自觉。
对啊，很多没有自觉啊，
卡在这边。
对，
那我先问一下你们
哦，
你们觉得那这个彼得原理他到底想要提醒我们什么？宜华，你觉得他想要提醒我们什么？
彼得原理哦，
嗯，
我只是觉得他为什么叫彼得原理？
你年啊，
没有 Peter 吗 ？Peter 吧，
他有一个作者是叫做彼得，
对，
书在那边。
好啦，我想一下，他如果讲这一套之后，我觉得他是要是要我们理解这个无能的主管，去理解他们哦。
嗯，可以这么说。那学姐你觉得
理解他们，再不要再骂他们了，是不是？
理解他们不要，欸，
是
怎么可以？
什么叫怎么可以？什么、啊、
怎么可以不骂他们？
可是我如果是这样，我理解
我们这样同理他哦，
对，同理啦。
我们要同理他吗？不用吧？
这样吗？
我觉得你们想法都太邪恶了
啊！真的吗？
没有。我们也有可能是那个不适任的人啊、
哦、
每一个人都会到不
适任的阶段，不适任的阶段，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说提醒我们，就是未来不要变成这样子的主管嘛。
对， 對，第一方面我觉得两个，第一个就是遇到这种不适任的这个主管，我就会拿彼得原理给他，不好意思，你也是不适任的一员。
最好是你敢这样说。
我敢
哦，好。
对， 对， 對，可是我没有遇到，我都遇到好主管
骑车
嘞。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在职涯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要只想着我要往上爬，我们应该是把现在的事情做得更好、
嗯、就是那个职人的精神嘛，就是针对你、
欸、对对
对，
日本职人的那种
精神，日本职人的精神，就是他没有，他就是专注在你、嗯、就是你专精的部分，一直去就是一直钻研，
我把一个作品做，我磨一个刀，
对对 对，
對，我就把这个刀磨的、
啊、对， 对，
對磨成
最强，他就是磨刀达人之类，不要说你可能你还想要去 可能攀上去去当一些管理阶层或什么的、
这样不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往想要往上升吗？
可是你要先把事情做好啊。
对啊，
我
做好了，我
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要晋升，有时候是你要去
自己评估一下，
不是是做你主管认为对的事，而不是做对的事。
就是你这样有点是迎合你的主管欸。
对啊对啊，但是你不见得是、那你能力可能就不是做对事情的能力。
对对对，
你是有迎合主管的、
我是在迎合主管，而不是真正
的。 那当然，因为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全面，就是说它太多不同的方向了。
对，
我觉得这牵涉到那个心理的部分欸，心理学的部分。
对，所以它其实它也算是一种，那只是我它其实想要表达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在晋升的时候，我们自己先想一想，你是为了晋升而晋升，
还是说你真的
而且他提出的问题是说、如果你也到了那个不适任的能力的时候，你并不会有更好的生活的品质。
所以这时候就离职吗？
很多就是很多人做业务做得很好，他不想往上，他不想背那个带人的压力、
对
对，
那他也不在意说这个、我名片上面我一定要是什么小组长经理什么什么、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我做得很好、他的选择就是让他的生活品质更好啊，可能钱少赚一点，
专精在他想要专精的领域。
对啊，或者是就像我一个朋友一个客户啦、他在联发科上班啊、那他现在他就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小螺丝钉啊，那我不用背什么压力啊，我也不用去负担上面第一层，我没有要往晋升的，我就是做好我小螺丝钉，
做好
我的
全职这样子。
对啊，
對，
回家这个抱抱小孩，对不对？带带老婆，那觉得很开心啊。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件事情有想清楚，这样子，
就是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啊。
对，而且你对对，就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而且我觉得他有提到一个概念不错，就是权力越大，伤害别人的几率就越高。
正常啊，权力越大、
对，你喝酒的人，你去开车
就撞死人啊。
对
对，
有可能撞死人。
然后你今天当了一个不适任的主管，你可能害了更多人没有工作。
对，
你害这个部门整个烂掉。
有、
你可能让你下面的人做事都没有信心。所以你当你有越有权力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权力相对应的能力，是他要告诉大家的事。
所以你有没有，应该是说你有没有走在这一条正确的，就是给赋予你这个能力的正确道路上面。
对，你有没有认知到你现在的职位、
权力啦，
权
力
对这个职位这个权力跟你的能力有没有办法匹配。
对，
当我们在说人家啊，在主管的哇、这个总经理怎么搞这个东西啊，哇、这样都可以当总经理，这个主任怎么搞这样的事情，我们其实也是搞不清楚事情，可能是其中一个。
对
对，那当然，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说换了个位置换了脑袋、有时候用他的这个解释来讲，就是
就很容易理解了、
他本来就没有那个事情的能力，就像生小孩，没有人先学怎么当爸爸妈妈，是生下来才慢慢学当爸爸妈妈。
对啊，
所以你第一，有人说什么，你们不是讲什么老大当人养，
照书养、
老大照书养，
老二照猪养。
对，你就是你也是从没有能力你去看书嘛。那第二个你有能力啊，就是这样，
随便
养，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活下来了。
职场呢，就是这个样子。对。那这本书其实我觉得蛮推荐，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我把它几个比较好笑，然后的点把它点出来。它其实还有提到很多，因为它是阶级学。他有一点心理的这个层面，所以如果你们有很有兴趣的话，建议你们彼得原理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你会得到很多你怎么去呛你主管的
方
法。
是哦，
对啊，就是你不适任我也不适任啊，
会是平等的，
会脑洞大开吗？
大家，我觉得你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
蛮有趣的。
对啊，那种蛮有趣的、只是我们想说，把这个事情把它弄得比较好，
开启另外一条康庄大道。
康庄大道，
对，
就觉得你也是猪嘛，
你好像没有高我几阶的猪。
对啊，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大概聊到这边。我是君远，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帮助的话，可以帮我分享给你身边对主管为什么那么愚蠢的人有兴趣的朋友，分享给他听。如果你觉得哇，你们三个今天聊的真的是太棒太赞了，那就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吧，我会非常非常感谢你，好不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咯，我是君远，
我是怡华，
我是孙琦，
下礼拜再见，
下次见，拜拜，
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拜拜，
拜拜。